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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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椅斜桌。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刚才清华姐聊到了你的一份研究。
刚才我说过对工程系女性的一个在加拿大的适应性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在加拿大他的适应性就是他没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那不管是文化还是语言，卡尔加里大学的一个中国籍的教授郭世宝老师，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天花板理论，移民的天花板理论，说这个移民没有归属感。那这个没有归属感这个问题，其实在整个跨国的这种流动过程当中，无论是留学生还是移民，其实都是存在的，并且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适应性或者说天花板是表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们因为缺乏一种归属感，所以他们在这儿虽然可能工作不错，虽然可能住的不错，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文化吧。
嗯，
就是这种文化的融入，包括留学生也是这样，大家也都是留学过来的。
对，
有没有感觉其实跟真正的老外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像我昨天碰到一个采访一个学生跟我讲，说关系是挺好的，但是就是很难深入去交往，就面上大家都很好，好像是好朋友，但是你就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累。那这种累就是来自于一是语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还有就是你语言沟通没有中文那么顺畅嘛？那还有一个就是文化上面的，大家都说加拿大人喜欢打冰球，
是，对。
那人家聊冰球，我们
对，
我就是不懂，我也不喜欢的，你说怎么能聊进去呢？
对，
就这种感觉。
就我们从小听的歌不一样，我们仰慕的明星不一样，我们喜欢电影也不一样，我们的童年回忆没有能形成一种共鸣。他们可能不论是加拿大哪个省来的，可能见面聊到加拿大以前他们共同的童年回忆就能变得很 close。 就像我们中国讲，可能讲一部西游记，讲一部还珠格格，那跨越千山万水马上就能找到知音，但是在国外我们这种文化资本其实并没有在我们身上，
并不是一个错，
是
而且我听我们房东说，他是 RBC 的 risk director， 做 risk model 的呢。他就说，感觉还是和中国人在一起聊得更痛快。
对，
什么原因呢？加拿大人这个政治正确太恶心，太多话题不能说，太多话题不能深入聊，聊聊就得打住了。好，有半句话还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哎，还是跟中国人一起去喝个酒，哎，把他们痛骂一通，爽。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一所说的，就是实际上在北美或者说在美国也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个其实大家都以为说，哎呀，在国外什么都可以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法国另外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哲学家，叫福柯，他提到一个理论特别好，就是叫 surveillance。 什么叫 surveillance 呢？就是叫社会的监管机制，它是讲到权力的起源。然后呢，他认为凡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都不是自由的，有一个无形的手在监控着我们。比如说你的文化的约束，比如说你的这个无形当中有很多事情在约束着你，那这个其实导致你并不是很自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自由。所以你认为好多话可以说，但是呢一提到政治正确的时候你就是不能说的，这就是一种 surveillance。
其实我觉得就是国内和这边的言论在自由程度上最大差别，就是说在国内你说了什么政府会直接来干预你，就即使就没有其他任何一方组织来在乎，政府会直接干预。而在这边政府可能不会直接干预你，说了，如果说了的话，如果没有人起诉你的话，就是说就是还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是网络暴民是在全世界都有同样的情况，这个就不能太怪政府。这个就不是政府的职业责任。但是这个政治正确就是说，你说了政府可能不会直接管，但是太多这些信奉政治正确的人或者想借机捞一笔的人会让你吃官司，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嗯， 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这个适应性问题，刚才姐说了一个研究中间一个独创的有一个体系，就是家庭教育样本，
我把它称为叫家庭成长论。
嗯，
所谓家庭成长论，就是我认为在整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对后代的教育，并且通过教育这个机制，使得整个家族实现螺旋式上升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其实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家庭或者说父母原生家庭的作用，或者父母与原生家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他的教育方式，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这个不得不提到布尔迪厄的另外一个理论，叫做 habitus， 翻译成中文就叫品味。就一个家庭的品味影响着孩子教育是否成功。我更想把这个词翻译成家风，就是你这个家，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家书香门第，这样的孩子，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喜欢读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家庭环境的影响。那这个其实一直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对于家庭的在教育过程当中对于家庭的这种关注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那我希望把这个 invisible 的东西让大家能够看得到。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的家长抱怨说孩子不喜欢读书，那我就觉得孩子不喜欢读书你去骂孩子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的，因为你要问自己你是否在读书。你每天在看手机，你从来不碰任何一本书，你的家风当中就没有这个基因呢、啊、
对，你没有这个习惯，你
没有
这个
习惯，所以
坏了这个家父是个在就是学术上就是很钻研的人。
但是你不爱读书吗？
我爱读书，但是我
不求甚解啊。
不是我，因为我没有，他是希望我也走就彻底走
学术道
路。我
读书和走学术道路是不一样的。
书我觉得我读的
它
并不算少，
不是那方面的书。
那没关系的，我觉着、
嗯、
你不一定非要搞，像我们有的教授的孩子他没有上大学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说的是读书这个习惯，
或者说读书也是一种就是说比较有系统的去汲取一种知识的方式。
你要知道有的家长他一年都不碰一本书的，
他即使不读书他用别的方式去汲取知识，就是有目的性的去汲取知识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清华姐说的意思是根本这个家庭就没有去
获取知识的
这个意图，
对，
都花费在
提升自己的这个动作。
对，
我可能没那么多理论啊，讲一个故事。
好，
我们需要故事，
对，
我们太多理论了。
嗯，
当时那个我爸爸带着我去长沙考托福，我从武汉出来了，然后当时武汉的那个考点就是没有时间，然后就必须要赶快考了，就得去长沙。然后在长沙呢，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就问我们，哎，听你们口音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对吧？我说是。嗯，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爸爸聊，他说你来长沙干什么呀，过来旅游还是怎么样，他带儿子来考托福，想让孩子出国。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爸算一笔账，你让孩子出国至少也要花个五六十万吧，如果我是你，我有这么多钱，我会把这五六十万给我的孩子，让他去创业，让他去做一个生意，做个小买卖，将来他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这个比什么更重要。当时正好长沙大堵车，然后我爸他说车太堵了，我们走路去吧，然后就直接下车了，他没有跟这个司机就是有更多的
争执。
他下车之后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爸爸妈妈并不在乎这个钱，送你出国我是希望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可以多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将来你的人生阅历会更丰富，你不会去在乎这五十万六十万的钱给家庭的财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去计较这些小钱，这些东西你将来你自己也可以去挣过来。爸爸妈妈希望的是你像一块海绵一样永远的虚心，把你丢到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去，你可以自己在那个地方吸取那些知识，从环境里面汲取养分，你可以在一个地方立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跟那个司机去多争执，这个就反映了一个家庭和家庭之间父母的思考方式的不同。我爸爸就根本跟那个司机没有什么共鸣，当时就直接想，对，价值观不同，然后就直接摔门而去了。
对，所以后来
他也
考托福迟到了吧？
没有，考完之后出来了。
这是我觉得一个 好教育的一个模式，就是机会教育，就是抓住一个好的 moment， 这个情境下能够跟孩子很好的去沟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机会错过就错过了，可能你就不会再去想这个问题了，但是你的父亲就能抓住这个机会。
他可能很怕我听了那个司机的话之后会影响我的价值观，因为当时我在国内的学业也不是很顺利嘛，然后可能会沮丧，就是说想拿着钱，哎，何必出拿这笔钱出去学习又辛苦什么的，直接出去做个小买卖创个业什么的，
武汉鸭脖哈，
但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
五六十万留学也好创业也好都是一种投资，但这两种投资方式不一样，将来的结果可能也不一样，关键还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你的终极目标有没有找到，有没有确定下来，否则的话你要是目标没定下来的话，你什么选择基本都无所谓正确无所谓错误。
然后我觉得我作为清华界的助理给他举例子是支持他的这个他的理论体系家庭成长论，他的例子就是举个例子，我们高中就是相当于还是可以嘛，因为在人大附中，所以然后我们普通班我也带过，实验班我也带过，理科文科，因为我当时高中是在文科第一实验班，然后理科第一实验班的人我们也都接触过，然后我会看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圈子就是那样嘛，我们当时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大家都是好好学习的嘛。其实普通班和实验班的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好好学习的孩子和不好学习孩子分开了，没有什么智商上特别大的差距，
是看成绩吧，
成绩都是全国
看结果，
对对。但是你会发现到了实验班之后你会发现我很努力在认真读书，为什么我就是在中不溜，我就一直在那待着就是上不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另外一个变音好好学习的变音就大家都一样都是好好学习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哦，原来人和人真的有智商差距，就像有一道有些人的时候做高数一道题想几天想不出来，但有些人一下就能想得出来，就是你没办法，但是你能说人不努力吗，对吗？然后你之后呢毕业之后你再看人家去升学校，确实我们的入好学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对。然后你再看然后他之后基本上选择不是美国就是英国，然后继续去读书，那你看他的家庭，中科院的孩子理科第一实验班占大多数，父母都是各种博士啊，实验班的都是啊，然后人家是什么，从小你们还在玩游戏看动画片的时候人家在那做奥数呢，就是那么练出来的，
家风使然，
就是这样。然后人家每次回去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比如我们出去吃饭，然后我们说这么难吃的东西你们怎么都吃得下，然后人家就因为我们当时出去吃嘛，就决定餐厅很难吃，人家说我爸妈回来都不做饭，我觉得这东西可好吃，后来我说你爸妈干嘛不做饭，他们天天搞实验啊，就是中科院啊，然后不是中科院的孩子就要不然就是博士生，就是大学的博士生，所以他们的家风就是这些孩子你会感觉出来身上都是好好学习，那叫家风使然，真的是家风使然。即使人家去了美国都是常青藤，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有一个很好一个朋友他不想读博，但是他的父亲就觉得人生怎么可以不读博，就觉得不读博的人生是没有出路的一个人生，他觉得我把北京房子卖了我也要供你读博，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你说一个家庭成长论他一直是在循环，但是你说当时那些孩子他们在包括选专业也好选什么，他真的有很强大的自主性吗？不一定。但是他是好学生吗？外人眼里看绝对是，绝对是别人家的孩子，对吧？但是你要说他可以突破，就像你按你的他的理论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突破他这个高知分子的这个牢笼去跳下去，比如说他能突破到商界吗？
高晓松其实是一个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多少个高晓松那样家庭里面出了一个高晓松，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而且当时高晓松在年轻的时候老狼他自己也是说他们当时都是担心高晓松会被饿死，他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会这样，就说明他其实是一个意外，
是这个样本是不值得推崇的，
他不是被丢在海南然后自己跑到厦门去，
然后这是一个高知分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模型。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在加拿大了之后我看到很多孩子就是暴发户孩子家庭的一个模型，父母一方一般来说基本上爸爸或者妈妈其中至少有一方很能赚钱，但他们赚钱就是纯商人模式，就像你说的那种不读书，但是我拿了一笔钱，我就很会投资，我能下着，我们家赚了好几千万呢。
就那司机，
好，就是楼，上海好几套房啊什么的，这种都很多，对吧？
土豪，
就是我们说的土豪，但是你说他是贵族吗？不是，但还是土豪。但他土豪，那你说他的孩子会成为贵族吗？我目前为止见到的几率较小。孩子的消费方式、说话方式、语言方式。还是土豪，就是很简单，一个人走过来第一个感觉就是三个字，没气质，然后一说话你更发现废了，对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但是他 没有突破他的阶层，我在我看来他还是属于中产，他只是中产里面的一波有钱人，但他到上层社会，我们上层社会看不上他，我们世代从商，我们世代家教很好，我们世代家里人放去去英国读书美国读书，比如说香港的那些富豪，那是真正的对吧，一种教育，你们只是暴发户，你们这你能富几代还不一定呢，万一房子泡沫了，你们家值多少钱对吧，这是在人家这样的看来。所以他的理论主要是理论的就是说很多人想把孩子送到国外，比如说很简单，女孩好多人送 MBA 掉金龟婿，
是一个 networking 的，
对，就觉得掉金龟婿，因为 MBA 本身男生分学校一般他们去掉金龟婿去的就是比如说一线学校，就对第一流常青藤那种金龟婿比较多对不对，第一反应是掉金龟婿。我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能掉得到所谓金龟婿吗？还是说跟你一样同样抱有同样目的进到那个商学院的人，你们俩凑一起，真正的金龟婿看得上看不上，这是他研究的一个
价值观不一样，
这是他研究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钱，
他研究掉金龟婿了
他给我解析了、
就是、他给我解析就是说 他能不能跳出他自己本身在中产因为你能去读 MBA 你有钱你这样的话其实在中产，你能不能跳到再往上走一个阶级，能不能跳出、
嗯、
这是他研究的一个
祁同伟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许你在金钱价值上你跟富豪是一样的，那你的思维方式和家庭教育有没有跟上套，然后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下一代是不是在上升。所以你他一直在说的是你就为什么是研究的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直线型上升，对，这是作为助理给你解读现
在太好了
太到位了
对对对，青蛙姐就趁这时候喝点茶、
嗯、
热热嗓子，今天青蛙姐说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嗯、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于助理刚才说的有没有补充哈。我对青蛙姐这个理论比较感兴趣的是就是家风这个东西吧，它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就是它是一个辩证的来看的话，它有好的是比如说我们好的家风给你提供一个好的样本，那么你就在跟你的同龄人在竞争的时候你无形中间多了一些资本，多了一些比别人的优势，但同样的它又变成了一种束缚，就是它变成了一种你需要去突破才能活出你自己可能性的一种存在。这个时候在出国这件事，我们拉回来到出国这个事来看的话，你出了国之后你的父母亲不在你身边，你脱离了你原生的你家庭的家风，你一个人打拼在一个异乡，那么你是不是有可能你会迸发出你自己的一个对人生的想法，人生的千万种可能性，并且通过你之前在原来的家庭习得的这种性格优点特质去迈出你人生自己选择的一步吧，并且能承受那个后果。
我觉得我们提到这个家庭的品味或者家族的品味或者叫家风，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人成长或者一个人出国之后的适应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对，
它只是因素之一。那它的这种因素也并不是非常显化的，它是潜移默化的。赞同你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在出国之后你脱离了原生家庭，那么你一个人到海外打拼，那这种家族或者家庭的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你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感觉，那它会一直伴随着你。当然外部的环境在发生变化，那随之而来你肯定你的各种认知或者说各种决定各种决策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呢都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的话其实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见解从小是从我们这个对家庭的父母亲的观察中间得来的，走到学校之后我们会用我们的见解对比我们同学之间的见解，就会发现第一个冲突就从出去吃一顿饭每个人点什么菜就能看出来他们对于消费观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去唱个 KTV 我们对歌曲的品差别也就出来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行为都透露出来，就像一个读取样本的过程，这个样本叫做家庭教育。
对，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通过留学这件事情实际上想实现的是家族的一个螺旋式上升。
对，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对歌曲的品味就不一样了，但实际上这种品味使得你更容易找到和自己相同品味的人。
是，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个筛选的过程，那在这筛选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去实现这种螺旋式的一种上升，而不是说你喜欢的是那种另类的风格我是极不喜欢的，但是呢我也跟你 networking 这种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大家兴趣爱好相同了才可能成为非常 close 的这种朋友，这就变成我们的 social capital 了。
在您研究的样本当中，就是可能高中生还是可能更倾向于一些基于兴趣而在一起活动或者交友，那在您的研究中，像大学生以及研究生，他们的圈子是更多基于兴趣爱好的娱乐，还是更多基于利益上的合作呢？
我觉得分两种，如果是更成年一点的，我们不能说基于利益，是基于 social capital 的一种建立，就是我们说的 networking， 那他可能更关注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一个人不会仅仅为了 social capital 而去怎么说呢，
伪装
去联系或者说去结识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每个人的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是起一定作用的。当然如果你认为这个很重要，你可能关注这个。当然了，如果另外一种人就是比较随性化的，不少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一样的，那我就容易变成很好的朋友。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长了，可能大家慢慢的会进行调整。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当然也有人就是目的性特别强，他宁愿选择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婆，我们讲祁同伟同志。如果有一个人他有终极目标，就是这个人对于自己这 一辈子最后要到达哪，想成为什么样，他很明确，那么他马上就知道要放弃哪些东西，那么他就是做取舍的过程当中嘛。这个我觉得 X 应该同意这个观点吧。
对，
你可以当祁同伟那样的。
我吗？不是，刚才说了，我教给女生的应对的方法是98岁的亿万富翁
啊，
给男生的是另一种方法。哎，18以上的不要，
但是他不一定能给你社会资源。
你现在把王中磊的女儿搞到什么
小时？哎，是哈。
庆华姐，在您采访过的这么多学生中间，有多少的家长是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送孩子？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我觉着绝大部分家长是清楚的，但是呢他可能很多家长想的是比较表层的东西。
对，
一应该看过我写过的另外一个文章，讲到很多中国家庭把孩子送出国，但实际上为什么送出国，自己是想错了的。那他想的很简单，我的孩子上不了一本，上不了好大学，我就把他送出去，我的孩子学英语，然后或者是我让我的孩子拿一个海外的文凭等等。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同样一个家庭共同做出了同样一个决定，而出国的动机却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要以家庭作为一个样本来做，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我采访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然后呢我说为什么你爸妈把你送出国呢，我说是不是因为高考啊，他说不是因为高考，因为我小学在美国读过，我高中又在美国读过，跟高考没关系，高考离我很远。可是明明在前一天的时候，我同样一个问题问他的妈妈，他妈妈明确的告诉我，高考是我们出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
可能父母有时候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理，就不想让人说啊，你是因为高考没考好我们才把你出，因为这是你错方嘛，就会告诉你啊，我是为了让你看更好的世面啊，我是为了让你以积极的方式去。
更有甚者，可能通过留学方式洗钱呢。
对啊，有些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清华姐在采访中有没有觉得有些可能事情不能实说的，比如说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过来的就是移民是主要目的，
并不是不能实说的。这个也是我采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家庭他是否具有弹性公民性，那他留学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这是我采访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东西。那到底是仅仅为了留学还是为了拿到身份，很多人应该是有 80% 的样本告诉我是为了拿身份。那这个实际上就实现了或者说验证了我的一个设想，就是中国家庭具有弹性公民性，他希望既在中国是有资源的，我中国有户口，我这边的拿绿卡，甚至我受访者他是中国户口，加拿大绿卡，美国绿卡，全都准备好，为什么？可进可退，
是
你去哪儿都可以，这个就是一种非常灵活的一种家庭策略。
对，多一种选择总是好的。
对，这个弹性公民性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学家，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人类学家他所提出来的，然后呢他用来研究香港出国的人，但是我把他引入到教育学，因为他是做人类学的嘛，我把他引入到教育学的领域当中来研究留学生群体。
这个 讲的挺到位的，因为如果是那些以移民为目的送孩子出国的话，可能大多数真的就是想到了弹性公民性这个问题。这集我们聊得非常开心，清华姐她的这个文章我们之后也得到了授权，在我们的订阅号里面转载。好，那这集就先到这，我们下期再见。我是 Y1，
是 ZX，
清华一
OK， 拜拜
拜拜